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，今天我们从第一章26节读起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这六个月是从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之后算起，也就是说伊丽莎白已经怀了约翰之后的六个月。加百列是专门传喜信的天使，他在六个月之前向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传施洗约翰的喜讯，这时候他又奉神的差遣到加利利的一座城拿撒勒去。通常我们觉得如果是一个君王的诞生，应该是在大京的君城，也就是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。但神的做事非常的特别，他不选耶路撒冷，反而选在加利利的一块被人藐视的小城拿撒勒。加利利是在西布伦支派的分地里面，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那边这么说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撒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以色列的历史过程当中，加利利地后来被许多外邦人搬进来，而犹太人在旧约是不跟外邦人居住在一起的，因此他们慢慢就蔑视了加利利的这块地方。而拿撒勒呢，是个山城，在加利利里面一个小城。在耶稣的年代，这个城上上下下应该不过就十几户人家，大概100个人左右的一个小地方。怎么样我们都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小地方会出一个大人物，就像神要拣选撒加利亚，他是一个祭司而不是大祭司。神怎么样越过大祭司去拣选撒加利亚，照样神也越过大京的京城耶路撒冷到拿撒勒的一个小地方。27节，到了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因为整个拿撒勒城大概就十几户人家，因此玛利亚跟约瑟应该是邻居，应该彼此非常认识，从小就认得的。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，按照当时的习惯，订婚的时间大概是一年，所以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，然后在一年之内约瑟就会娶玛利亚。就在这样的时候，28节，天使进去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是个单纯爱主的少年女子，第一次见到天使，天使就告诉他，你是蒙大恩的女子，又告诉他主要和他同在。他这里所用的同在的这个字的希腊字是 meta， 有时候会用 para 是站在旁边，而 meta 呢是已经在他里面。因此29节，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对于一个年轻单纯的玛利亚而言，第一个她不知道天使来找她有什么大事，第二个她也不清楚她为什么会这样问她的安，但是她先放下了自己的惊慌，就反复思想到底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。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，突然发觉有一段经文以前读过都没有这么的仔细或是这么重视，今天突然读了感觉上不一样。在这样的情形当中， 最好的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反复思想。很多时候经文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就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，而是读了之后呢，放在我们的心中反复思想，见证我们经历的事情，见证我们碰到的人事物，慢慢慢的让这句话成型在我们里面。这也是玛利亚所做的。30节，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神是蛮有恩典的神，神今天把他的恩典赐给你了。31节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天使的这段宣告非常的伟大，相对于一个单纯年轻的少女玛利亚而言，我们不太清楚当时他到底了解多少。天使告诉他，你已经蒙恩了。怎么蒙恩呢？因为你要怀孕生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耶稣的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，而约书亚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个非常平常的名字，也是纪念着摩西的继承人，他怎么样带着以色列200万会众过了约旦河，进入了迦南美地。摩西预表律法所不能完成的，耶稣亚完成了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施拯救，不仅名字有了，并且他的职分，天使就在这时候告诉了玛利亚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不仅如此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这是直接应验神对大卫的应许，在撒母耳记下7:16，当时大卫有心愿意为耶和华盖宫殿，神喜欢他的定义，虽然建殿的职事是托付给他的儿子所罗门，但神非常喜欢他这样的心意，当时神就应许他7:16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当然以色列人知道到这个时候以色列国亡了，犹大国也亡了，大卫的国位好像并没有永远坚定。而天使这句话直接就是接着神对大卫的应许，换句话说，神告诉玛利亚，这一个才是真正大卫的后裔，并且呢，他做王要做到永远，他的国度也没有穷尽。对于耶稣他一生执事，玛利亚现在一时大概没有办法体会，但他很清楚的是，他是个处女，他还没有嫁过去给约瑟。因此34节，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玛利亚的问题并不是不信，不是不信天使所说的话，而是对于天使所说的话要怎么样成就，在方法上越过了他的知识，他不知道这事会怎么发生。他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能够有这事呢？35节，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不知道天使这样的回答，玛利亚到底是不是明白了。我们今天有整本的圣经，当然我们所能够领会的也远比玛利亚当时要多。今天我们所领会的生，照着圣经而言，最起码有4种。第一种的生是不需要男也不需要女，是神创造出来的，神又地上的尘土 形成一个人，吹了一口气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亚当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在路加福音三章，亚当称为神的儿子。这是第一种的生。第二种的生是从男人生出女人，神使亚当沉睡，取出肋骨建造了一个女人，叫做夏娃。所以夏娃是从亚当生出来的，是神建造出来的。之后夏娃和亚当犯了罪，女人因此就必须受生产之苦。之后所有的人都是男人和女人生出来的，换句话说，需要有爸爸，需要有妈妈，才能够有小孩。但就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人犯罪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应许将来有一个人要成为女人的后裔，他要伤撒旦的头。换句话说，在当时神就应许了将来有另外一个人要从女人而生，不需要有男人，也就是玛利亚这里，一个童女从圣灵怀了孕而生下来的，起名要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照着我们今天的认识，也只有这样，耶稣才可以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人，又是百分之百的神。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，才能够为人类舍命，又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，就使他一人的舍命成为万人的赎价。因为他是人，所以他可以死，又因为他是神，他可以从死里复活。我想这些深奥的神学，当时玛利亚大概都不清楚，他只听说他所生的要称为神的儿子。天使又加了36节，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，因此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天使没有像我现在把这么多深奥的神学，为什么耶稣必须要是人，耶稣又必须要是神，清楚地告诉玛利亚。但天使举一个他熟悉的例子，那个素来不生育的、年纪老迈的伊丽莎白已经怀孕了，带下来的结论就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虽然你想不通，虽然你想不明白，但神的话有能力，却能够完成。38节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不要小看这句话，单纯的玛利亚，她愿意接受神的安排。未婚怀孕在当时保守的社会是非常严重的一件大事，她自己知道是从圣灵怀孕，但别人会怎么看，别人会怎么想，她的未婚夫约瑟又会怎么看。这个单纯良善的女子完全不考虑这些，她的回答非常简单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我们今天当我们碰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环境，或有一些不合我们心意的人事物老是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能不能学习玛利亚这么的单纯，我是你的使女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情愿照着你的旨意。其实当我们顺服在神的安排之下，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这是最蒙福的地位。许多的挣扎，许多的抱怨，都只能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。反过来，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，让神借着环境来显明他的旨意，最终我们会认识这才是最蒙福的地位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玛利亚这么单纯的心智，愿意把我们这一生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不照着我们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， 让我今天能够过一个顺服你一天的生活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